交给那个打榜最后的，他最后的硕士班的学生张维婷张小姐。
大家好，我是达文的最后一位学生。那不过我还蛮不错的，因为我可能有点特殊吧，就觉得他不要改变他的身体。那我们上来请第一位李海丽老师。
我最不愿意参，最不愿意参加的一种活动，说到有点担心，因为他知道我跟达文的关系是过去二十几年里面，就是刚刚吵吵闹闹，但是。但是达文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达文对我两个很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个是失败的，他一直希望我能够欣赏音乐，也能够理解音乐。他花了很多时间介绍我不同的，给我介绍各种不同的音乐，在上课时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音乐天分。我连这个拍子啊，一点都没有，这个是完全后的，所以我的切上还有他十几片的这个最后的这个 CD。那达文对我另外影响就是文学上面的影响，你们可能不清楚，达文除了捐过这个 Nobel Prize 以外，也是捐过这个文学奖。他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做梦不用花钱，回头不做。如果做梦让自己快乐，我就不做梦。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三个达文想写的小说的题材。那第一个其实达文已经写了一部分，这个是叫《Maryland》的时候，达文写了一个科幻的小说。这个是讲一个星球上面的，我只看到其中的一页，是讲两个外星人在打斗，然后我看了一眼以后，我跟他讲，就都是你当小说来写，他也很生气，那个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就躲在一个石头后面，然后一个外星人就降落在这个。地面上面，然后这个人呢，嘣一下跳出来，然后外星人唰一下，那个拿出一个武器，说这种东西你也要写，他就很生气，那但是这个事情念念不忘，然后过了两三天以后，对不起，我记忆有点含糊，如果错的话，这个书断。
我也不知道，
给我搞定。那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我们到香港的时候 ，OK， 那有一天就在饭店里面跟达文的同刘碧雪，来自刘碧雪是可能吃了火鸡大餐，就是刘碧雪多，他就赶快叫我来两次来这个这个碧雪，那突然间就跟我讲。回来他说我们来写一个牛皮雪的小说。那个那他说 OK， 这个小说突然间这个 OPEM 说这个小说怎么写，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当时他在大概可能是在 Interwest， 可能是有点压力的，说我们写一个年轻的一个院长，他耗了一半生的时间去爬到这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发现他怎么发，就流鼻血，他发现他有血癌了，然后他就面对死亡，然后他开始后悔，他很后悔他的过去把生命浪费掉，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讨论这个小说的一些议题，但是最后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 们谁都没有面对过死亡，也不知道死亡的经验是怎么样的，那所以这个小说就不了了之了。那没想到他是现在是身世经验里的这个经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真正的 message。 那事情又过了很多年以后，大概十几年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念念不忘，而且他对这个科幻小说是特别有兴趣。那有一天那个林少华也收到了，有没有，他就 send 了 email 给我，他说哦，好，想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就是这个一个科幻小说的题材。他说哦，现在这个世界怎么乱，这个有理说不清，他说对这个世界非常厌倦。那其实他就说哦，这个小说是有关一个非常有关一个非常这个 talent 的一个科学家，一个生命科学科学家，他们跟一个做火箭啊太空物理的物理学家，就作为一个火箭，就带了一些愿意跟他一起去的这个新的地方生活的人，好，就离开这个地球。然后这个故事就是，然后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呢，因为这个更新繁殖的缘故啊，还有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一些这个 DNA 里面的这个啊缺憾的缘故，所以对这个新的星球也产生一些很重大的混乱。然后呢，他最后就说希望这个用能怎么解决的问，什么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混乱呢，或者怎么找到出路呢？最后的结论就是用爱吧，那这是唯一能够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出路的问题。那他提的题材我都有点不能说。您说好有没有回答？
啊，没有，
没有回答吗？就我没有回应，结果后来但是不了了之。
他很生气。
他不要
回答。他外头方面，女孩子都没有回。他是觉得这个 idea 很烂。
那这个是让你知道，希望我说让你分享一下达瓦另外一方面，他对生命、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个事情的这个theory，他的生命力的一个因为时间不多，我准备再多讲一些邀请他的问题。达文，你看达文写给我的小诗，他把我的鱼海里的鱼的写成那个鱼的字，假一个字，中华的发音。
达文的记忆力很烂，你知道，他如果有跟大家借钱，你赶快来给我登记，而且我知道他这个人很小心，不可能借太多，如果超过100块以上，我不会借走。那如果说有人跟达文借钱没还的，也最好来还。就像这个100块啊，哈，他已经还了，所以没事了。那有那个100块的、200块的来给我登记哈，给我先把它还掉，真的，下一辈子早晚还还，你们累的 ，OK。
上一辈子
就欠
他500块钱。
切尔在一起的同班同学，在这里还有黄海峰。虽然我其实就说在大学有四年，其实我对麻烦的那时候认识并没有很深，因为咱们基本上那时候可能是一个独行侠。不过这么多年来，因为大学毕业之后，虽然大家都分扬镳，我去了这个纽约的分别，那后来他当完兵之后去了这个 Maryland， 然后后来又在留在东部，在这个 Maryland， 然后我那时候去了这个 Chicago， 所以这中间我们中间基本上都没有见面，一直到后来他到了这个西北之后，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所以后来在西北实际上我们有一段的这个波乱，但是不管他达门到菲尔曼有段时间常常到那菲尔曼，或者是我有的时候去那个达门他家的话，都要开一天半小时，相当这样的地方。好，所以我基本上说我是知道我是认识的，就达门他非常热爱生命，这个先生他非常热爱的宿命。这个文学，那大学联考的时候，他是当第一志愿，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三名，那个性非常开朗直率，他热爱朋友，也非常豪爽，所以这是我在这个毕业纪念册里面找到的他那时候的一张照片，那时候还非常那个清秀帅。这一张是去年这个 reservice 啊。这张是让你们看一张泛黄的这个旧照片，非常旧。这张照片是谢代钧，你们知道谢代钧现在毕竟是那个同性恋，他在邓角落，那他保存了非常久，而且看样子当初这张照片是钉在墙，他们的墙壁上，所以看到那个实际上有个人头上有个洞。不管怎么样，这个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在2004年，有一个这个同学会，他们虽然那时候刚刚这个开完刀做了 chemo， 但是还能够来参加，所以这张是 reserved， 因为那时候大家相聚的时候，这个谢代钧在过来。那这张照片由黄介山，黄介山是他相当好的朋友，在 Maryland， 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他同社的。放在一个桌上看到，所以这里面他们在哪里？在这，那个这是很明显是当初在台大宿舍，我是没有读过宿舍，不过像我宿舍的同班同学，这里面目前很不幸了，一共有三位，大概是不太是，其中有两位是我们班同学，这个黄兆英跟朱丽华，唯一的女生他们失踪了，但目前。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这张三十年后，也就是 reservice 的时候那一天，的同学会，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达文跟苏端，那以及我们班同学，这是王介山，看那个谢代钧，在这里面，有个小故事，我讲，因为中间是我和我太太。会了，那达文可以算是当初是不算帮我们直接牵线了，不过他就算是个媒人。基本上这故事是在2001年，我想他2000年的时候去了美国，大概是 medical， 对不对？那时候他2000年好像是秋季的时候是在西部。但是在 Stanford 那边，然后他大概1月的时候，我记得可能在12月还是11月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那他就问我说，他大概1月还是12月的时候会来芝加哥，然后到 USC， 他的 medical 也是大概几个月才要教书，那他想找个地方就说住，
没有钱
对不对？对，不要钱，他就问我说可以，就说借住我家。那我心里其实那时候觉得很疑惑，因为 UICC 离这个我住的 Fermilab 的黑边那边的话，开车 至少一个小时。他难道每天都可以开车猛开吗？对不对？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不过正好那时候我有个大房子空着，那我一个人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是说好吧，这个万一见到万一他来了啊，那有个房间看可以住，所以他就来了。他来了，他说他发现我那时候其实我是比较低潮的时候，他就说我好像应该这个更开放一点啊，跟外面多一点 social 了。所以我大概跟他至少这个讨论这个好几个晚上，那时候他说不太愿意了。最后他算是很硬实，就说我可以试试看。所以我说好吧，那这个他就 initiate 第一个 email 出去。那后面当然这个我跟我太太就说经过这个 email 的交往之后才认识的结婚。那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很感谢这个阿文。OK， 来下一张。这达文在1975年。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长我是就是大三的时候，这个大三长学会了，学会就要做就是要施工，所以达文在1975年就发表了一篇那个译作，他的译作，他翻译这个欧海尔在爱因斯坦过世之后，在1956年的时候写了一篇这个纪念爱因斯坦。那这个文章应该是发表在 Review Modern Physics 上面。那达文那时候英文比我们好，这很明显啊，所以他做了这个翻译。不过在这里面，我是觉得这个最后那一段可能是他是真怕他翻得太好。不过最后这段也是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欧海尔说，当天气够好的时候，爱因斯坦就会信步由工作室走回家中。他说不久前有一天啊。他对我说，当你注定要去从事某些相当合理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以后你的工作与生命永远会显得有些怪异啊。这后面这个有一个英文的这个原来的英文，那的确是这样吧。我想这个我想他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新闻信息验的啊。这个当你去真的去从事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啊，你的这个生活都被改变了。这个我们前面刚刚在前面都看到的达文大学时候的诗作，达文是非常这个引以为傲，因为他那时候发表在这个蓝星的天文与光工的这个杂志上。那是老松啊，这个我想从这部在念。有机会的话可以上这个他达文的网站 homepage 上有这个诗作。这是1975年的时候，是还是大三的，非常引以为傲的诗作。那我们知道达文他是常常喜欢有时候有点幽默感开玩笑，对不对？国家物理中心我在上网查的时候发现这上面的照片是这样的，是达文很喜欢这个 DC 的照片。那这张是在梅尔的，这是王先生他提供的，在梅尔的画廊，当初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因为我那时候跟他们见面，大概83、84的时候，对不对？这是1岁。OK， 咱们就站在后面。这张是在 Family Picnic。在 University Maryland， 反正后面是 Maryland 的那个这一年，达文的时候头发非常长，大学时候大家都喜欢留长发。这个我不知道这是 Booth's birthday party。初端，这张你能够这个写来吗？我记得有一个蛋糕1岁。
不是，
不是林阳啊。那这都是在这个 Marin。我们知道桑德文他师承Lincoln Wolfenstein。所以Wolfenstein 当然在这个美国是相当有名的，研究这个比如说的 CP violation 看这个 Neutrino 啊。那可是我发现达文跟波斯坦和谐的文章好像没有啊，所以达文很聪明，就是说
有解释他说达文 always 刚做戏，然后就他们两个就讲，然后因为达文很坏，所以达文这么多还有就怕不了没有，就他就还没时间
看这样。对，达文很坏。 OK, next one。所以达文那天是我发现的，达文在跟我等大概往上只有这一天，这个商人我知道接下来的事。1983年，在那个 Santa Cruz Cruise 有一个 symposium， 叫做 Intense DNA Disorders of Strangeness 啊。其实达文在这之前就已经发表了好几篇这个文章，在这个杂志上。所以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刚刚在上楼上我翻了一下，那达文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时候，他想跟这个林肯合写一篇 review 的这个的书，对不对？我记得他以前跟我讲过，这个其实已经换了很久。好，我们都知道达文 has a very many good friends, students and librarians. OK, 那这个我就前面有很多人这个。这方面的回忆，那很有意思。Top cited paper 啊，咱们最蛮近，就说蛮近的，1999年啊，这是关于那个 electric dipole moment， 其实也是跟 CP violation 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个目前已经在那个179次。那这个我想在2000年的时候，他去 Slack 给了一个演讲，在这里面。他给了 overview 的 CP violation， 就是当然达文做了相当多的这方面各种不同的研究，这其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这么多年啊这方面的一些贡献。那当然我想这个跳过去，不过里面当然我可以就说指出来，这个在2000年的话，刚好在1997年到1999年，这个 Cam 的。那时候看到所谓的 direct CP violation， 所以达文在这方面做这么多的这个研究，当然应该是很这个对这方面对这个结果是应该是非常这个有喜欢这个他上面说了这个evidence for direct CP violation KEK。 那当然后来他其实在那段时间已经开始做了BDK 方面的这方面研究，我想我会说他也会提一下。那关于微中子这一篇，我想大家应该都是，我是觉得我看的时候啊，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达文本身其实他没有杀自己啊，他对于这个利用微中子而表示他自己的这个一些心情。最后我想在达文在做这个 chemotherapy 的，他其实我想心理过程是相当复杂，但是偶尔他还是会把他一些这个想法用 email 的方式啊给我们班的同学。这是他在2004年的11月的时候他写出来的 email。So this week, okay, my chemo is lighter. I'm feeling quite well by Friday. So before bedtime, I cook up this corn. 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啦。In the pasta. 对，蛮享受的。Around midnigh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guys, show you how I am in my resting time. 那他的 point 是吧？是 aging 啊。那可是 aging used to be for you and them, but not for me. 他还是不服输了。Now that I have looked at death in the face, I know how it can creep up in the darkness like veils, strike down like thunder in the day, slip away in lover's romantic embrace, vanish peacefully like an angel. 这边好像这个 translation 有问题，再给你 email 啊。Now I know better. I know aging is just a passage. From spring to winter, the question is not how you can avoid it, delay it, or dismiss it as late. The question is how you can make beautiful, graceful, and colorful of your very autumn day. 所以他还是非常 cheer 的这种心情啊。所以最后我。给几个 quote 是我们这个同班同学啊，王介山跟他是相当好的同学，那当然他是非常对这种事情是非常伤心了，he's a great loss to all of us， 那姚伟文的话基本上在这个现在台积电，他说 I remember Darwin as a vibrant, smart, passionate young dude。就是 summarize 这种他的这个个性和人生呢 ，he appeared to be always young at heart and having a great deal of fun。好，我想我最后说了，我说 Darwin you will always live in our heart， and we remember you。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在1994年的时候，也正是得力这个拿我的体系，我来到新竹这个地方教书。虽然说到后续之后，我们两个做研究的兴趣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各自发展各自的方向。但是好像在这个轻松的时候，或者讲说玩乐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玩得起来。所以我就讲一件这个我们一起玩乐的事情。那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张相光还有几个天文界的同仁就办了一个会号，把这台内外所有的华人的天文学家都找来了。那很显然我跟张导是一定的那对我来讲的话，我那个时候才刚开始对这个领域比较有兴趣，但是好像还摸不着边际。那达文的个性上就是说这个管他是天文还是地理还是什么东西，他都想要参与讲那另外一个诱因可能是说那一次招待我们住那个泰鲁格的金华酒店，那这个诱因大概是蛮大的。那所以我们就去参加那个会。那参加那个会的时候，在发表演讲的时候，我讲的东西好像是外星人讲的，因为跟人家的这个东西完全那个跟不上。可是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就是讲完以后的话就下压去无声。结果答我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当然是会答的，因为我们是。同样的 minority 是在整个 group 里面的两个外星人，所以这个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后来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就跑去泡温泉。那在这个泰鲁附近的话，有一个叫文山温泉，非常有名。但是最近因为在文山温泉发生过这个有石头掉下来的事情砸死人，所以现在就 close down。那在泡温泉的时候呢，在文山温泉的话，是你要 这个下集文章前的话哈，你要 make sure 你拿不上来，因为这个文山温泉的走很多很多阶梯。好，那我就下集泡温泉了。文山温泉的水非常的热，好，那这是非常的热。那旁边呢就是利物溪，啊，那利物溪的话，当然啊，那时候是春天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啊，那溪水可能蛮冷的。那达文呢，啊，可能也许跟他吃东西一样啊，他口味比较重一点，所以他在这个泡温泉的时候呢，他就先在这个热的地方泡，那泡完以后呢，上又回到那个冷的地方去，好像小孩还在洗澡一样，他就马上跳到那个热水里面去冲了过瘾了，然后又再上来哈。所以啊，我都是泡的比较谨慎一点啊，但是他就是一个那个口味比较重的啊，所以当然泡的非常的过瘾啊。好，所以那次好像我们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公元2000年啊，那是泡温泉以后，后来七月份呢这个我们有第一次的NCTS 有第一次的这个 summer school 是给小孩子啊，这个大学四年级的也就是一年级的学生，所以达文也去了。那个时候的班主任这个高文芳老师啊，这个高老师他的治军非常的严厉啊，就是那时候叫治军严厉呢，就是在那上面不能喝酒啊，那晚上不能随便乱跑。那所以我们的老师们在那里也是要多多少少遵守这些规定，至少在学生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但是学生看到的时候，就是要遵守规定。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无聊啊，想说到了这个这样的深夜，在这样的深山啊，在关岳山后面啊，在这样的深夜，在这样的深山要干什么？所以他就提议说，那我们就到那个直通街上去买点吃的啊。所以他就开着那辆我记忆很好，开着讲的破的车。那我们就下去那个在竹东啊，然后他喜欢买那些。大概就是一些屁股那一类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卤味啊等等，所以就买了一堆哈，又买了可乐啊，又没有忘记买了两瓶啤酒啊。然后买回去的时候，就是经过那个深山啊，外面森林公园那个非常的这个啊，真的是荒郊野外啊，那个非常有趣味。到晚上的时候，通通都是雨啊，我慢慢的把车开到那个地方，但我不敢进去宿舍是不是啊？因为高老师这个治军很严格。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凉亭啊，找个凉亭就开始喝啤酒，喝开始就开始对话啊，讲来讲去先是讲年龄啊，讲讲年龄的时候，最后讲到一个非常伤脑筋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我们做高龄的人常常会碰到的伤脑筋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天涯海角到处跑啊，喜欢开这个会开那个会，然后呢每次开会开到快完的时候呢，就抱着满心的歉疚啊，对妻儿的那种歉疚，想想他刚才做什么事情啊。尝一下啊，或者表示一下，然后我们就讲到买礼物的问题啊。那这段对话我们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啊，就买礼物。那买礼物呢，达文就说，这买礼物真是很伤脑筋，这个不买呢也会被骂，那如果买的不好呢也会被骂啊。然后他就说，既然这个买了一次你会被骂，不买也会被骂，那干脆不要买。
我从来没有收到礼物。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讲到我这个心里面去了，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很有心啊，但是像我们就是到了国外换了一些外衣，然后吃了喝了也差不多了，剩下没几个钱，那你希望说剩下这没几个钱要买一个礼物回去让你的太太呢，就是又叫又跳又拥抱，这有可能吗？所以我想说 incredible 好，那最后的话就是我想要秀两张照片，我想这样应该可以啊。这个是在公元2003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到那个 Prague 啊，这个是台湾跟捷克双边的一个研讨会啊。那这个研讨会呢是续集啊，是第二集啊。那通常这个照片我参与公布了，因为我自己照的不好，所以我参与公布，但是达文照得不错啊，所以把这个照片公布出来。那这个是第二集，因为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是1995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啊，那一次达文在闹肚子啊，他就是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那肚子不舒服的话，这个杨欣的老师还非常体贴哈，跑过来跟我讲说，因为达文那次这个办飞机票的时候没有办好，大家都坐商务舱，只有那个郑洁平把他搞坏了，变成经济舱哈，那心里很满，然后就生病啊。然后那个杨老师就过来跟我讲说， 挺贵的，就把你的位置给他换下来。那个时候我大概比较菜鸟一点的，但是我就满心答应了、啊，就跟院长讲说，哎，你来坐我的位置啊。不过他还是坚持要再撑一下。后来他，我们那天一起访问了这个杜纳，访问了这个莫斯科，也访问了圣彼得斯堡。那我想他是刚到了圣彼得斯堡的时候他就回去了，实在是不舒服就回去了。大家都有水土的问题。那这一次到普拉格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情很好，而且他也没闹肚子，也没干嘛。那这是我们在那时候很特别，我就很想要找他们照相啊。那这张相呢是在那个 Golden Lane 的 Golden Lane 地方照的。那 Golden Lane 的地方照的话，这个这个是那个塔夫卡的那个家，然后在他家的那个外面照的照片。OK， 好，那他还是他的招牌笑容啊。你知道，就是说他笑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说他这个嘴巴还有一个金牙齿。那这个是我这一次才发现的，以前都没有办法发现他的金牙齿。那这原因是说，因为他笑声非常的大声，所以往往他的这个声波都盖过这个光波哈，所以我没有机会好好的看到他嘴巴。这一次终于有机会把他端详清楚。那这是第一张照片，接下来这个第二张照片，不晓得怎么样。那这个是第二张照片哈，所以我们这边有些人也都入境哈。这个是在2003年3月2号啊，那是布拉格的春天，那这是在傍晚的时候，因为我找了时间计算一下时差，那是在傍晚大概6点钟的时候照下这张相。那这是在 Charles Street 上面，人来人往。那后面呢就是它的城堡区，所以是。大概温度大概23度，不是很冷，但是还是相当的有汗。那杨老师也是在这边，那我们几个都是两地都有去过的。那最右边是我们的 host， 那达文正在那个张远汉的后方，说张远汉认得自己的爸爸。那这是一张很值得。的一个照片啊，套句我们小孩子喜欢唱的那个小时候唱的歌吧，当我们在一起，奇快乐。谢谢。
1985年1月份的时候寄出去，那我们
借出去以后没有多久，就看到那个 Carnegie Mellon Group， 他们也是没有他们的钱，我那个 paper 里面就没有他们。我想这个可能也说一下张老的个性啊，他这个人是比较属于 ideas 型，像第二点可能太简单。我大概也是跟这个 left line model 也就是这样的交错。如果我回想起来说，原来那事实上在当时呢，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这个时候看到说，哎，有一个叫张达尔，我想那个时候大概还不知道，过了一阵，也许是我自己到了第四保以后，才知道说原来是一位这么优秀的学长。真的，我想我当年真的是非常崇拜他。1985年底，我自己到匹兹堡去，我在匹兹堡当博士后啊，当然就带着很多的期待。那我不记得几月，也许是1985年11月，在一个华人的大型的聚餐啊，终于看到那个达文啊，刚刚看过那个照片啊，秀发长长的手段啊，还有小小的威严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在匹兹堡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是跟那个苏丹的妹妹啊，淑芬同一天受洗啊，在匹兹堡的华人照片，你好像跟他们家还蛮有点关系。那1986年的时候，春天吧，那时候 Carnegie Mellon 有一个 Princeton 毕业的印度人啊，叫 Tipu Sen， 他就跟我讲说，哦 ，The success story of the series， 其中第一就是达达，啊，就是达文是1983年从 Carnegie Mellon 毕业，啊，在 Maryland 待了超级的三年，写了一大堆的下士，当多半是围绕着 The Symmetry， SO10 啊等等。非常的成功了，所以我们大家就聊什么不容易，然后我的崇拜就更加上升了。那我差一点就可以跟上他的脚步，不过达文一直都是走在我前面，希望你没有听错这个意思。1987年的时候，事实上刚刚看过的，包括他拿到这张单子，这个 Ravi Mahatra 差点给我了，但两者之一我就没有去成 Maryland。可能也就让我可能跟达文所做的方向就越来越不大一样啊。达文一直是属于 model builder 型的，那我自己的话大概不 build model 啊，只是探讨那个 model 的结果。所以1987年我就去了那个慕尼黑，那很多地方就开始，很多地方啊跟他们家蛮像，他们家两个男孩，家也两个男孩，那我直到慕尼黑生小孩。1988年我们还见过，1989年我印象很深刻一件令我也觉得蛮骄傲的吧。1989年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决定回台湾，不过张导跟我都得到从斯通纳纽来州研院的奥斯卡，我在美术嘛，对。那我就在想说，如果那时候就回来的话，过去了啊。那我也很算是很为傲，就是原来我崇拜的英雄，对不对？我还得跟他同时得到奥斯卡。1992年我回到台湾了。我在回国之前写了一篇简短的关于 flavor changing 和 cakes 的文章。我也不记得，应该是我1992年回到台北以后，或者回来之前，张老师跟我讲过，说，哎，你那个东西。这样好不好？我前面姜伟提到过了啊，反正这个是我跟达文跟姜伟做的唯一的 paper， 然后一时招供是他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不是我好，是说是他提议的，他的啊。那这篇 paper 引用也还不错吧？那我想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当写1992年的时候我也听说了，但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嘛。前面阮自强已经约略说明，就是西北是一个很有名的不留人的地方啊。那 Eric Braten 没有留住，那达文也没有。那西北的精英呢，几乎是亲手拆毁了他们自己的道德底线啊。那我听说了，当然很难过了啊。我自己回到台湾的时候，特别当达文开始他
看什么情况？
我现在说着急得不得了，我那时候自己像如果你刚刚讲的还挺菜鸟，刚回到台湾嘛。我那时候记得我在戏里，我第一次推动就是要去 lobby 嘛，还去推动片，然后紧张的要死，我想说啊，如果台大物理系没有通过达文的聘任，真是丢脸，就这种心情。还有清华的会物理系主任那天啊，结果我们同时都两位都通过了。
我记得那一年的春夏，应该是春天吧，然后到台北，然后请他到家里来聊，
然后宇宙我跟他一起走回台大校区嘛，聊什么当然清楚嘛，啊，我就跟他说，哎，你回母校吧。
那我想他最终选清华，当然有很多原因嘛，
清华比较好嘛，
我想比台中近。
都是哦，不过我想真正的最终原因，我猜大概跟你说好像比较有关。清华提供的宿舍台北太贵了，台湾。
这一点，那我很遗憾，
我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到台大来。那我可以继续佐证林秀华刚刚讲的啊，我不敢讲佐证，是我的推测。那年1993年暑假的时候，我大概待在Fermilab 及在 Snowman。那我在 Fermilab 的时候，然后就跟那个张达联络，真是心里其实很难过了。不过现在听说他们已经开始在整理房子要搬家 ，Fermilab 跑来打，然后跑去。我想就是说他的 career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嘛，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都在考虑上做。那我去也很难刷了两下，不过我想要提供的佐证是，正在这个熟在位置整理房子要搬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达文带我去 C 五。我也很大的迫不及待，奇怪，一个要搬家的，跑去要塞的，而且那天天气不是很好。不过，我想我让这个林秀华所讲的我的推测，我猜到大概是钱交了。我感觉，我本来以为是说啊，他可能要回到台湾的塞里不可能，不过我想，最终的原因大概。而且还好我去了，所以他就把我拉去，好像变成一个挡箭牌。好吧，这个就是在他回国之前的种种。那我跟他们家很像的另外一点就是那个回忆啊，跟我的大儿子是同年的、啊。我还记得，可能是94还没有回国很久的时候，有一次在垦丁吧，看那个回忆做一些。超人的动作跟那个时候的男孩都很像，所以也是让我心有戚戚，就是说那个家庭受到了挺大的冲击啊。这些我都有印象。我在这里倒也不会尽说这个我们这两个 worldline 的交错，其实同一点的机会倒没那么多，多半都还是这个交换一些 propagate 啊。那这个 propagate 不一定都是 active， 也有 repulsive。1998的时候，那个理论中心的一些事情，我曾经给他在空战年代的啊，有些人跟他有一点印象，交换了很多 email。我后来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然后自己在推动那个实验的事情，虽然我是理论出身的，其实也就他答应过很多的话，不了了之。那到1999年的时候，达文在做理事长的时候。我忘了我那时候是在当理事还是什么，有一天坐着开会，他就突然说，哎，那个物理学会可以进临时大学出席，然后说这个需要未满40岁，他就问我，哎，何秘书，你满40岁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满，所以那你就实习，我也不是也辜负了他的好意，那个还是有点太忙，我就不大想请了，我好歹是他的一个好意。那接下来我是会做那个防火焰的小事，但是
务比较近来的事情。2003年暑假的时候，我也在 Slack 待了10来天吧，黄伟也在那儿，林桂林也去那边参加这个 Summer School， 张伟也在，黄伟的糗事就是那个那天陈根先接我们一个地方去吃饭，所以黄伟开车，张伟我林桂林开过别人好像没有。那我们车子停到 parking lot 的时候，看到一个招牌写说只能点那个有那个残障的那个牌子的，八个小时而言的嘛，他就说，然后出口就到了，脱掉了。嘉伟一提醒黄伟，哎，有这个东西，可是黄伟的 care 是很管。啊，我也不在这里尽量出这个黄伟的洋相，我要回到大问了。那个，反正车子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好像又没有陈碧生的电话，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somehow 弄出了一个达文的电话，所以达文住大概要开车20分钟的地方就把它取出来，啊，包括去看车子被拖走的地方，怎么嘛。这也算是一件奇事，就是说这么多人同在一个时空点。我这就听到比较，因为过了没有多久，2004年就是一个比这个不幸的多的一年。又跟我们这三位有一定的关系啊。黄伟是在春天的时候，他身体出状况。达文在7月，我在8月啊。那我带这个上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啊。所以从那个以后，其实达文跟我就变得有另一种的 closeness 啊。这个可以稍微说一下，因为大概没有别的人可以上来这里说相同的事情。2005年的3月，我溜到那个南加州去重庆啊，去罗拉曼去。然后躲在沙漠里看花了，结果就收到达文的一封 email， 说叫我打电话给他。哇，我那时候在山里面找不到电话。一路开到差不多开到 Palm Springs 去打电话，那打电话就讲了，他就，我想就像林专经理跟我讲的，我虽然我们都同病相怜，可是他一定是羡慕的不得了，光是我能够溜到国外去。那个时候 Warren 啊，就是他另外一位老朋友跟作者 Warren Sajanovich 邀请他到意大利吧，对。开会5月份，他真的很想去，所以他要打电话给他，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这个缘故，然后就跟他谈啊，我的状况，他的状况，对不对？你说他始终没有进去，是吧？对啊，这个是将近1年前的事情。那暑假的时候，我自己又溜到 Stanford 去待了一个暑假。那暑假6月份的时候，我写过一个文章，告诉他们。老大一直都注意着，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通讯，我知道他的状况时好时坏。啊，当然这种很快就到了去年底了啊。包括那个 Lawrence Jonovich 在11月来的时候，我们也谈了很多。我那个时候是执意不到医院去看他，说穿了理由很简单，我觉得在医院的时候，特别重病的人，一方面很累。一方面很强，其实并不希望特别，也不特别想接触人，也不特别想被人看，啊，我是从那个角度，那可是11月下旬的时候，英子在清华这里有一个小的 workshop， 然后就特地安排了一个早上，到他们东院的家里去看他，当我看他也很难过了。谁都可以说他是这样的一个壮硕的人，一个豪气干勇，怎样，充满生命力。那他现在这样的消瘦，那我们就谈了。我想两点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不知道怎么 touch 到的，我想他就跟我讲说，假定他还有时间，他就是要把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说，
间的种种，常常会说一个字，也是算是达尔文经由我跟大家分享的，也都是中年人的困惑，就是出力。啊，我想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去多做说。也算他给我的一个建议啊。那另外很有趣的是，1988年的时候，我曾经在 Uber 的一个 meeting， 我们在街上，我是跟他穿服务员，当然他并没有对我嗤之以鼻，可是也没有任何要接受的意思啊。那可是那一天11月22号的早上，就是已经接近中午，跟我说我要走，那我替你祷告。啊，他也低下头，他也很诚心了，我就祷告，开口祷告。他妙的就是我祷告完了，结束了，阿门啊！我抬起头来，他头继续低着，很久很久。他到我上咳嗽，医生提醒他了，他说啊，他才意识到祷告结束了，然后说哎，好像真的是祷告平安啊，这算总一定一定的接触。那我回来之后没有多久，感恩节嘛，所以我就有网路送了一张卡片给他，我确定他是看到了，他并没有回。那我那个时候跟他讲的嘛，是说要他感恩，是凡事感谢嘛。那对他发生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是12月20号，那个姐姐的妹妹们。我当时他的状况相当不好，他这种时候去看他，当然心情就真的像是最后一面的写照。那那天事实上我早晨自己从我的医院回来，那就到医院，我忘了是究竟确切的时间了，以前还是以后。那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妹妹刚从美国回来，姐姐也在，我看他两个都平安的啊，所以也很好啊。那我进去的时候，达尔文事情好像可能知道什么啊，是好像那时候也不知道派护士在处理什么。那等到护士走了，我手碰一下他的肩膀，没有讲话，大概5秒10秒他就睡着了。那我想睡着了对他是一件好事。然后我还记得我跟姐姐讲说，我想替他祷告。姐姐当然就同意了。你要知道，我那天坐在那个椅子上的祷告，就是祷告说，我希望神啊，让达文骨子，让他的肉都重新长，跟我们一起行走坦荡的。那当然，这是12月20号。那那天我还听到一件事情，也许这个。姐姐可以印证的，好像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是他们哪一位讲，因为张达文并没有跟我说话。我听到的是达文说，好像可以听到报说达文说好想去听演讲。啊，我想这还真的是震动到。那我想也是他很大的一个遗憾，刚刚听到他10月8号才来最后。我想到他末了的时候，那应该是他除了妻子之外最不放不下的事情，就是不能再参与。好吧，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了。我跟他两个的 worldwide 的交错也没有那么多，可是也相当不少，超过20年啊。我们的人生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怀念。
还有我们在这边达文的好朋友、同事，还有同学们，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有点奇怪啊。一点，我不是做高能和长论；第二点，我也不是做理论，我是做实验的啊，做 condensed hyperphase。可是呢，虽然我跟达文的这个交往并没有像真正跟他共同发表论文或者共同做非常激烈的辩论那么深切， 可是在这里呢，我想从一个跟他坐的比较远的一点的一个人的观点啊，来拼拼图啊，那个秀豪想说，今天最主要是用不同人的眼光来看达文。那达文这个葬礼那天呢，我因为有事情，我没有办法参加，心里一直非常遗憾。所以秀豪说要收集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写些文章啊，来纪念达文。所以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写一点东西啊，所以我就写了一点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因为假定最后要印出来的话，我记得这个我们以前的校长罗永堂讲说，在做校长的时候他讲冠冕堂皇的话，你要印出来的东西要是冠冕堂皇。那他这个话是他在这个卸任校长以后，在一个婚礼上做这个证婚人的时候讲，他说现在不做校长，这要他心里的话。那这边呢，我就说，因为这边呢应该有大家新收礼啊，所以我就先把这个冠冕堂皇的话先念一下，然后再做注解啊。希望在我们这边能够结束，做实验才知道这个多少时啊。好，先讲比较冠冕堂皇的话。民国82年第一学期刚开学不久。82年，大家知道1993年啊，在一次系上的头等演讲中，演讲者其题目我已经不记得了，但确定是林开武的范畴。我注意到一位坐在前排、年轻而充满热忱与活力的老师，问了许多有趣而一般林开学者不太会问的问题。我知道他是老师，因为学生们通常不坐在前排。他是系上新聘的林泰老师吗？演讲后经过自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张达文教授，专长是粒子与场论的理论文。达文兄就是这么一位才气横溢、兴趣广泛、能吸引人注意的学者。他已经具有相当的成就，却不傲慢，为追求真理不耻下问，这是怪冕堂皇的话。那当时呢，我蛮吓的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不习惯，他们会问出很多奇怪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甚至于到有一点 aggressive 啊，就想说哇，他这个非常 tough 的一个人啊。那这个呢，可是的确让人印象深刻啊。这也见证了刚才我们也讲过非常多啊，就是达文他是兴趣非常广泛，即使不是他的领域啊，他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所以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啊。那第二段我要讲的是，我再念一下啊。达文兄，我对粒子物理已有多年不曾碰触了，你有可能替我上最后2小时普通物理课吗？虽然对你像是生科系的一年级学生，我认为还是应该让他们接触最先进的粒子物理与美妙的对称性。初试不到一年，达文兄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并进一步地答应我不情之请，让我坐在学生席上来听他上这2小时普通物理课。我猜想是唯一的清大老师听过达文兄的普通物理课。这2小时使我获益良多，他生动的肢体语言，丰富而浅易的讲解，完全不照本宣科，不像这样子啊。到来令我印象中深刻，永难忘怀啊。那这三个是冠冕堂皇的话。那另外呢，为什么达文兄会答应呢？这个大家猜得到，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我那边很多很烦的事。好，第三段，我扪心自问，达文兄刚看完刀不久，还在化疗中，我是否能麻烦他呢？可是除了他以外，我也想不出更合适的人了，还是试试看吧。我们这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包括达文兄在内，一起提了一个卓越计划，要研究量子资讯元件与系统。我先不自量力，担任其总 计划组织，但在计划提出后，因为我另外一个整个计划正在审理中，若两计划都通过的话，向与一人的同时担任两个整个型计划总主持人的规定相提出啊，这是国科会的规定啊，这个老体规定，对不对？因此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向达文兄提出了担任起计划总主持人的要求，就像过去一样，达文兄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这个卓越计划最后并未实现，但达文兄不顾自己以承诺，使我又感激又感动，并使我想到秀豪兄所描述他在临走前生命的看法。啊，这个是破子秀豪兄会告诉我的。秀豪兄说，他不认为他的病与他的勤奋不倦废寝忘食的知学态度有关，他只是很不幸的被一坨鸟屎砸中。达文兄就这样子被一坨鸟屎砸中而离开了我们。万般无奈的不舍，但我深信，当我与达文兄再相逢时，不管在哪里啊，再相逢时，可能在天堂，可能在来世啊。那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 ，whenever, wherever, 他会很幸运的对我说，我终于解除了宇宙的奥秘。啊，万般无奈，这个新的话呢，我又晚了一步。好，谢谢各位。
我那时候正在准备那个博士论文，那因为我太太呢希望早点回国来工作开始她的生涯，所以我就开始呢在国内找那个博士后研究的那个工作。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呢唯一的目标呢是到中研院啊，因为中研院那时候比较有这个博士后的传统。那桂林呢就跟我介绍说，那个清大的 Darwin 也在找博士后。桂林呢特别是提到和 Darwin 在一起呢 you will be fun every day。我那时候非常奇怪，我说这样对我好吗？然后不过但是 anyway， 然后我还特别注意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我跟 Darwin 做一些电子邮件的联络的时候呢，我发现他有一个电子邮件的别名，他的别名叫做，有很多人很难记得，他叫 Amadeus on the Run。 对， Amadeus 是那个莫扎特的 first name。我、哦、更怀疑了，他在逃什么呢？所以呢，我在还没有跟达尔文见面之前呢，对他唯一的印象，他是一个潜逃之中的阿马提斯。然后等到我回到国内，哎 ，OK。
他后来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要把他 email address 的阿马提斯 on the run 弄掉，可是那个名字 haunting for 2 weeks， 他怎么改都改不掉。后来他提到我。
对，后来改掉了。为什么他想改掉？
因为他想到了达文西是在 Vinci 出生的，所以他后来想要改成这个 Dartigo。
不过对我来讲，他永远是他们都会打错。OK， 然后我回来，还没有，就是跟陪那个我太太回来，然后呢，到时候希望演讲啊，会来见见大家。但是我心中还是想到中研院去啊，因为我太太在工作，因为在台北。然后，但是我见到见到大卫呢，第一个印象是，因为他一直在动。在他办公室里面呢，跟我讲话的时候，他至少十件事情呢同时在做，进来动动这个，动动那个，然后跑出去，然后又进来。因为冬天啊，我就觉得看着他这样跑来跑去，我当然没有动。觉得冬天了，我都觉得那是个房子，好像非常非常炎热。他非常非常非常热情，他邀我来清大工作，然后呢，那口气啊，好像是啊，邀我们一起上梁山伯啊，去寻乐啊。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了解桂林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那天晚上哈、啊，演讲完以后，一大堆人一样叫我到沐浴楼去吃饭。我还记得那天的灯光非常非常的暗，我到今天的话可以感觉到那天的那个灯光的样子真的很暗，然后你听到张大文讲话的样子跟他的深情啊、哦，好像山寨大王，是吧？然后呢，然后他开门见山，他非常非常直接的，他就说了，
怎么样？你到新竹来吧。就这样，你那个回美国之前哈、哦，就确定好，这样子呢，我才能够直接写在我的国科会报告里面，哎，国科会的申请书里面。要不然啊、哦，到时候就没有钱了。当然，我有点迟疑啊，因为大小我很想到中医院去。然后大卫这个时候就说了，他看到我有点迟疑，他就说：“哎呀，你不要再迟疑了，反正呢，国内呢就是中研院、台大、那个清大，我们大家都很熟嘛，不可能啊，每一个人都聘你，我们到时候协调一下，不管你怎么选，最后你可能还是到新竹。哎”这是真实的哈、哦，扣白扣，他真的这样讲。那当然那时候我涉世未深嘛。我还以为他讲真的，所以呢，其实我后来有到中医院去演讲之后，有特别找职场，我忘了是职场还是正海，我有点忘记了哈。我非常非常恳切的希望李世昌或者是郑海洋能不能当面的确定给我画面。当然李世昌还是郑海洋呢，就显然听不懂在讲什么。OK， 但是 anyway， 那我就很害怕，我到时候回来没有工作，后来也要回来。所以呢，事实上我跟达尔文见第一次见面后三天，我就只好决定我来新竹。所以，我只能跟达尔文说，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心甘情愿。但是啊，但是人生很难说，就这样子，我跟他在一起工作的这三年，真的是我这一辈子里面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我想对的是对的 ，It's fun almost every day。当然虽然说后来想要把那个 Amadeus and Ron 呢那个删掉哈，但是我觉得这个 是描述他最好的一句话。他咒你的时候真的是像莫扎特的在音乐那样子，给你一种天纵英才的自在优雅流畅的感觉。然后他对物理最大的可怕是他的兴趣跟热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哈。在我们这一行，大家都晓得，当然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因为你常在半夜呢，你就会收到，你们常会收到他半夜提出来的电子邮件，都知道他在大概两点半才在那边提电子邮件。更可怕是他对外国时候也是如此，他呢常常有一个点子，就会很兴奋地告诉我，回复你都还记不记得？他有一天跟我们讲一讲半天，说哦对不起，讲了一个点子，讲很兴奋，然后突然看一看表说对不起，我去上课了。好吧，我们晚上十点来见面，好不好？当然，我当然就找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就逃掉了啊。当然，对不起，我那时候骗你，其实我那天是跟我太太去看电影。OK， 然后他说他是 Amadeus on the run， 我事实上一直没有了解 on the run 什么意思，英文不太好，所以我事实上后来好几次花很多时间找了很多词典。我后来发现它有两个解释在字典上面啊。第一个解释呢是 on the run 呢是 trying to avoid detection， 就是潜逃的意思。所以呢 Darwin 一辈子呢不愿意为任何东西所羁绊，他不认任何的职位，不认任何的东西，他不觉得他应该，他只想追求他的快乐，不愿意任何东西，就像不愿意被 capture 的一样。他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呢，他是 continuously active and moving around， 就是跟我一开始很像一样，他永远不断的不断的运动，不断的动，把他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他周围跟他的人。所以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我想当然真的是，我太太说他不晓得当然真的有这么多好朋友，真的是让他，真的是他，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让大家都深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最后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真的不受羁绊的可以求一个事情看得出来啊。我刚在上面看达尔文以前的一些才的一些留下来的东西呢，才发现有以前呢，达尔文跟他说，刚刚在1996年的时候，他当选那个物理学会的会士，会员还是会士，我也忘了。那时候呢，那个物理学会刊呢就要求我达尔文来给达尔文一个。要给达尔文一个专访，结果那个专访真的是精锐尽出啊，像那个文献那个为几乎所有达尔文的学生，周中宪那个张惠师，周惠师，廖惠师，所有人来全部都集合起来啊。可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演讲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个演讲，你无论问达尔文什么问题呢，你都完全无法听到，所以 因为给你一个非常非常 elusive 的一个答案。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大家都希望我们都像他一样有成就的，所以呢，都希望说问他一个问题，说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你都怎么安排时间呢？当然，你回答是，对啊，时间老是不够用，我只好睡少一点。我通常都是顺其自然，我很少强迫自己。当然啊，我有时候也会规划一下，但是每次规划总是失败。所以呢，我做物理的方法其实非常非常 chaotic， 所以我这样的答案就是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发了。OK， 最后呢，我来扩着，但也是一样，在同样的一篇访问里面，大卫的一些小段话。我们也问了，我们当然也很希望知道说那个老板或者老师呢未来的一个方向。我这个问题是说，我们上次访问了一个老师，他说呢，一个好的物理学家应该知道未来的5年呢要做什么。大卫的回答是，我是不知道未来的5年要做什么。这有点跟你的人生哲学有关系。我的人生哲学呢，就是及时行乐，有什么好玩的题目呢就做什么。生活科学都一样，有些人呢可以有定性，不会呢随便改变自己的兴趣，像一个成熟的物理学家。但是呢，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我觉得呢，我的物理呢还不是很成熟。也许有一天，我也能找到一个题目，知道呢往后5年，我一定就只做这一个题目而已。就好像当年呢，我找到了一个女人，说我能爱这个女人。对，所以叔端，在班长的心目中，你的魅力跟分量是超过所有物理的题目跟问题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本来是罗伊安学长的录取跟 DDR， 还有后面张维福学长可能想就要略过。然后，那就是应该还有大家还有很多关于老师的故事可以提供。那麻烦大家写下来，投稿到系上去。系上将会制作一个张达文老师的纪念专辑，欢迎大家踊跃投稿。那最后，请师母来做一个总结。
谢谢大家。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准备，因为我跟张达文的生活20多年，然后我们认识将近10年才结婚，所以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林秀豪让我上来讲，他说 You should go for it， 因为 you put up with him the longest time， 对不对？所以我一开始说，如果这是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会就开始讲他的东西，那可能大家跟大家要讲就不一样，大家讲就奇怪，我这怎么跟他都不一样。但是我的朋友都知道要讲达文的糗事，就是给我一杯酒，这个一杯葡萄酒，我就会像水龙头一样的开始把他的糗事讲出来，然后那个就是基本上是饭后娱乐了。因为达文有一个好处，他很有趣，他有很多东西。一开始你在跟他在一起做的时候，好像是 disaster， 可是当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你再来回忆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comedy， 这是非常有趣的。他就是有这种 character。在我开始要讲达文之前，我想要谢谢所有在这段期间陪我们走过的人真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常常在我们身旁的有雨欣常常来，他就陪着达文坐在那边。然后雨欣的妈妈就拖着雨欣带点生菜啊这些东西来，所以我也谢谢你们。然后建旭还有何世豪，常常就是没有耐心的陪着我跟达文到医院去，因为如果没有你们两个，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带达文到医院去，所以我真的谢谢你们。然后还有那个杨信兰杨教授不时的来看我们。还有很多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去找达文给达文的鼓励，我都谢谢你们。我想达文非常非常的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him， 我也是这样的认为的啊。那这个跟达文的生活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有时候我恨他恨得牙痒痒，然后我会常常生气的跟他说他是猪，因为猪就是没有学问的。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可是我总是一只幽默的猪吧。是啊，他是一只幽默的猪啦。啊，对对对，人家说夫妻是生来成就，我觉得达尔文也是他成就，而不是我成就他，因为他也有一个改变的机会。你现在看，他是不守时，他还是很小气，他还是看他要我等他，我觉得很生气，所以而且他还是上心学。那我说他成就我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从一个很爱分辨人生的垃圾哦，我反馈不起没关系。He tried to make you well. 为什么呢？他让我非常的 independent， 因为他都不理我呀，看到处去玩啊，搬家的时候还是做事，对不对？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外来搬家的时候，还是于海宇去帮我们，对，有一次，对不对？然后在那个其他的那一次，他还去 sale 里，我已经忘记了，我这个人是很大量，然后早就忘记了。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他就是有这种。他就是基本上就是 not into family， 也不是说他 into family， 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呢？如果说以一个husband 来说，跟一个 father 来说，从我的个人的看法 ，I think he failed。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因为他非常非常热爱我。那当时我给他的 promise 就是说我会 support 他。那我这个 stupid woman 就 keep 我的 promise， 你知道吗？我就 kept it， 我就说 OK， 他要去哪里我都。低费用，我到底要不要说 no？ 但是 usually 我 never say no。所以呢，他就寒暑假他就不去留学去了，跟丢主跟小孩子。我记得在马里兰那三年，他的 actually 他的成就说好像是很多嘛，他出了很多 paper。我每天那三年当中，我每天早上我们家都要上演那种催心断肠的，每天早上我的儿子就要。很伤心的那种 episode， 每天早上就要哭，因为爸爸要去上班，爸爸要去学校，要去赚钱，儿子就在家里哭。那时候他非常小，所以他就是只好，儿子就只好跟妈妈到处去流浪。所以我就是被达文劝得很好，我就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我也跑掉，我就回台湾。那有时候他走了，他去游学，我们两个没跟去的时候，我就会看地图。开车带着我儿子去看电影，所以呢，我在我所有的很多朋友里面，我是很少一个女生还可以开车上开会。我是一个说啊，哪里到哪里 local 可以去啊，因为我从来不知道 local 怎么开，我只会把地图拿出来开始看。那这是当打我 try me really well 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要劝你老婆，就是都不要理他，让他去就好了。所以如果有人要嫁给烟雾里的，你最好三思一下。你要非常能干 ，OK。所以呢，但是三堂很有跟三堂在一起生活很有趣，就像你讲的，任何捡到的人在路上被捡到有一个大陆的访问学者，他不是访问物理系哦，他是访问马里兰大学那时候另外一个系，他的三号他的 coordination 没弄好，他提早一天到，他就在马里兰大学 campus 在那里不知道要去哪里，那被那个。被我们的一个那个 postdoc 一个印度的 postdoc 找到，就把他送到我家去。那我当然就接收了啦，就让他住个几天，那没问题。那我们会这样子很好客的原因，那是跟达文个性有关系。因为他想说，我如果让人家来我家住不用钱的，我也可以去人家家里住不用钱。他如果来住两天，我住五天我就赚到了。所以通常我们就说 OK。要来都好，我就跟大家讲说一个原则，我就不要超过一个礼拜，因为一个礼拜就有点点，我会 lost privacy， 我就比较不喜欢。不过这个就是达文一路这样子走了很有趣的地方。那我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其实 is not true， 他是非常他很爱他的孩子，他只是很少有时间给他的孩子，因为他那时候的 priority 是什么？他的 priority 就是说他要做物理，然后他要 做他喜欢的，他一个很 famous 的 quote 就是说，我做我最喜欢的事情，他们还付我钱，你看对不对？他最爱物理，人家还给他钱，那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有谁可以告诉我，真的可以跟我讲说，我做的是我最喜欢的，啊，人家还付我钱，我看不是很多人，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他非常有趣的地方。那可是他非常爱，非常非常爱他的孩子，他。称他两个孩子的方式跟很多人是不太一样，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他还跟孩子 interact 的情况。不过我常常会跟达文讲说，我好嫉妒你那些孩子的学生们，因为他们 get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than 你的孩子。That's true, right, guys? 对不对 ？Yeah， 所以所以你们陪达文走过这一段路，其实是应该的。你陪达文到医院去，其实也是应该的。OK， 那我们讲完了他当爸爸跟当一个先生，在我字典里面他是不及格的啦，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那个当儿子，他当老师跟当一个朋友，他其实是 more than perfect。我先讲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达文是非常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从很多很多，因为他是家里开心果，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每次如果达文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很就是歌声不断，然后他可以在放音乐的时候，妈妈在煮菜，他就一路跳跳跳跳跳到厨房去，然后搂着妈妈跳两圈再出来，是吧？所以他就是这么很快乐的一个孩子，然后他也非常非常孝顺，很多时候，可是有个缺点就是他心有余力不足了，因为他很忙。他很少有时间去说真正说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他的父母。可是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我生了那个老大，我婆婆来给我坐月子，然后他就有一天跟我讲说，我今天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我带妈妈去坐那个缆车，那我一听我就说，可是我嫁你这么久了，这么至少一年嘛，对不对？你都没有说要带我去坐缆车。你怎么只带妈去？他说你知道吗？我跟妈的时间比较短，我跟你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你要忍着点。所以我忍很久，他还是没有带我去做。但是这一点 explain 达文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他爸爸妈妈如果说我想做什么，他可以做到，他一定会立刻。所以这个就是，但是我从来不会，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会跟他争，因为我知道。That's right, right? 因为他妈妈跟爸爸妈妈时间不多，那跟我是一辈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OK， 那我可以。所以他的父母非常的以他为傲，他的父母也都每次如果达文在身旁的时候，就大家就欢笑特别多。我想他的那些nephew nieces 也都很喜欢他，他带他们去滑雪，然后每个人就回来说，舅舅这滑雪啊滑的真。真是，他说舅舅说，玩就要拼命的玩，念书就是要拼命的念，然后吃也要拼命的吃，这个是我不敢苟同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改他，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又没有 train him really well 但是这个都是一点点一点点像 build up 上来，所以这 explain 说他的那种做事的 habit， 还有他一些很多其他的那个behavior 都是这样子。那我要讲说。以一个朋友来说，人家常常说，有质有量有多文字啊，对，我想达文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是他的朋友，我相信你一定 benefit from him a lot， 对不对？我们很多朋友常常会一早打开信mail， 就看看达文就发表什么高见，就像。谁讲的说要发表什么高见，对不对？然后他常常会怎样呢？他常常会看了一个电影，看一本书，或听了一些音乐，他就会写一个好像评论，他会写说这个电影好，这本书写得很好，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他看了一个电影叫 The Hours， 就是 Story about Virginia Woolf 的故事。他里面有一个 quote， 他非常喜欢。他说 ，always look life in the face。他后来写的时候 ，look dead。他 he already look dead in the face， right？ I can. So always look light in the face. Always know light what it is and then love what it is about. 我是觉得达文真的是 has the courage to look light in the face. 因为在他生病的这段期间，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一直想说他生病了，他一定会 whine about it， 但是他从来没有，他就是 take it really well， 他就是 deal with it，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exceptional， 因为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平常人做不到。我常常跟他讲说，达文，我觉得你很棒，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老早就 whine 到大家都不理我了。可是他不是，他就是 deal with it， 然后他还是 very passionate about 他的 light， about 那个物理， about music， about 很多的东西。你看看他还会写诗，他在这段时间他还不停的会 involve with a lot of activities。啊，学生有事情他还是会做。我觉得到最后面的时候 ，actually 是女性跟他 involve 蛮多的，因为有一些你们两个。那个改的一些paper， 好像他有一些要改的东西。事实上，我后来因为有到他的 email 去看，里面去看，我看到很多你们在空气里头的有一些修改的东西。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很好，因为他从来不会 lost 他的 patience， 一直到最后面。那这段期间来的话，他默默的接受他自己的东西，那他对很多东西 actually 看法上有很大改变。事实上，他从来不会把 family 放在第一的地位，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的。当然，我也没有说要去改变他，因为很多事情你只能 deal with it。那后来他有，那我很高兴说到最后的这一段期间，达文跟我的孩子，我们有了一段很好的这个 family life。因为就像你讲的说。爸爸永远在旁边等着看着你。我的孩子，我也会觉得说，有时候是说，哎，爸爸好像 kind of missing， 但是因为我的儿子有一天跟我讲说，他觉得好像 he didn't do anything to help， 我就跟他说 no， that's not true， 因为在这段期间我们回来跟他在一起， actually 是 we did a lot for him， 因为他有一个 family life in long before， 他好像从来没有 family life。所以我们常常会在那边看电视，有时候就会看那个运动的 program， 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些有趣的东西。那我们看很多动物的电影、动物电视。但是我知道说，他虽然很 enjoy 最后的那个 family life， 可是他有一点点彷徨，他有一点紧张。他告诉我说，我觉得我变笨了。怎么办？我觉得我变笨了。我就跟他讲说，哎呀，变笨又不是一两天了，你变笨又不是一两天了，对不对？但是我当然只是说要不要让他觉得他那个，所以我就跟他说，打我 don't worry about it， 人要沉潜。我说你用五十年把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情做了很多了。我说你休息一下，你不要担心。可是他真的很担心，他担心他没有 keep up， 他一直会担心说他没有那个。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it's a dilemma， 他虽然很 enjoy 他后来的那些生活，可是他也很担心说他没有 doing that， 他没有帮助学生做很多事情，他没有帮学校做很多事情，他没有doing that， 这个是 always 他的 concern。但是我一直跟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慢慢很多时间，慢慢的做就会比较好。所以他一直都很接受。所以你看看他是 really look like the face， 他 deal with it， 他配合度很好。我跟他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他就看着你，给你一个最 charming 的微笑，说好，你知道吗？你听到这种人你要怎么办，对不对？你对他是又爱又恨，就是你恨他说当时不好好的照顾他的身体。那你怎么讲都没有讲得过他，他就是叫一意孤行，以他的方式来过日子。可是这是我的望你要怎么办，对不对？我能够接受，但是我真的很 appreciate 说他 bring joy in my life。 我对于达伟的过去我非常的伤心。我的同事告诉我说，Life carries on through your children。那我从我两个孩子上面身上看到达伟其实很多那个达伟的优点，当然有缺点了哈。可是就是说，你知道，我也可以看到达伟，而且达伟造就很多的学生，很多的那个学者，大家都可以，我都可以在上面跟他们的身上感觉到那种达伟的热情。所以我真的很高兴，常常有人告诉我说，哦，某某某有一个 PhD， 他讲话很骄傲。我常常就瞪着他们说，啊，我所有的朋友都是 PhD， 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可爱？因为我所有认识的达伟的朋友，每一个都是有 PhD， 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有幽默感。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是物理的关系吧 ，I don't know， 也许不知道是不是物理，这样比较 charming， 也许真的是这样。但是我知道说，像达伟就完全没有这样，他让大家都觉得很愉快、很 easy。我从来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真的很讨厌达伟。我们大家都会，我有时候也很讨厌达伟啊，不是我不讨厌他，但是真正说没有一个告诉我说，我真的不喜欢你的先生，我不喜欢你的先生，或是说什么东西，因为他就是有一个特质可以让你好像一块磁铁一样就这样磁过来。那他们是说，我记得我有跟那个杨庆南教授讲到说，我希望达文他带着他的那个智慧，带着他的热情，如果有来世的话，然后他再转世来这个世界，那我希望他来找我。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找我所以我可能，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也跟达文讲，我一直跟达文讲说 don't forget me， 你不要，千万不要， you always have to remember me， 因为我怕他忘记我，我真的怕他忘记我。我跟他说他一定要来找我，如果说他已经投胎的话，你们如果在你们以后教书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二十年后，你们如果看到一个非常非常 outstanding 的学生 ，that could be 达尔文，你知道吗？你还不能明道，所以我可能可以去看看那个是不是达尔文。Anyway， 这个是比较 sentimental， 就是说 ，you know， 我现在每一天是在算说我哪一天没有哭，而不是说算我哪一天哭了。那基本上我可以 control 的很好的原因，是因为达文给我很多很多 very sweet memory。我不会忘记我们在这段期间每天晚上的散步，然后每天散步的时候我们会谈很多事情，然后，所以我如果一个人出去走路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但是我不要想他不好的，我总是想到说，他 very energetic， 他非常认真，每天都在 deal with every day。他事实上就像那个维素讲的，他感恩 ，yes，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会 hand in hand， 我们会感恩很多东西，我们感恩又过了安全的一天，感恩 everybody， 感恩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达文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是说 don't give up yet。Let's deal one day at a time。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愿意跟我 deal a day at a time。 我说我们应该 appreciate every day we spend together， 我们要永远这样子的过，只要有一天我们就快乐一天，我们就是让每一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后来其实他后面很辛苦，可是我觉得他过得还蛮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到后面的时候 I'm willing to let go。 我觉得有一阵子我觉得我很 selfish， 因为我一直给他压力，我就打我 Don't you just leave me， 然后我跟他说你一定要 fight， 你不能丢下我，大家都需要。所以呢他就很配合，我叫他我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他都说好。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因为你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靠在跟秀豪讲话的时候，我知道说It's too much for him to carry on。 所以我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事实上我也觉得说 Yeah Darwin it's your life， you should make the decision。 所以我后来 That's why 我愿意说 OK Darwin， 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force it。 因为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真的后来后来到整个的那个他过去的那一段事情，是事实上是你们每一个人来看他的时候，你们都会 你们都大家都非常伤心，甚至有些人要来看的时候，我也告诉你们说不要来，因为我实在不是很想看他那个样子，你知道吗？那个你会不舍，你会不舍，因为他是一个这么活蹦乱跳、这么一个 happy 的人。那你看他到最后面的时候，谢谢你。你会想说，你会想说，哎，那是那个达文，然后就像秀华刚刚讲的，对不对？所以呢，我才觉得说，对啊，我实在没有理由 any 理由去 dragging along， 就说呢，所以到后面他整个事实上他 let go 的其实还很 smooth， 所以我就比较 in peace， 我就不会说那么的伤心，那么的不舍，因为我知道说。他的 life 虽然很短，但是 very very fulfilled， 就像你们讲，非常非常的五彩缤纷。他去过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他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他还到大陆去娶了个二奶，我还不知道啊。然后他也有这么多的好的朋友，对不对？像那个 Goran 啊，像伟仪啊，不时的来看他，那 easy， 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从欧洲从美国这样飞来看他 ，really not easy。所以我觉得他 he was a very lucky person。那我也非常 lucky that I spent the most time with him。我跟他结婚今年是25年，然后我在之前就认识他将近10年，所以我觉得 I'm the luckiest one in the whole world。如果说我有没有谢谢你们的地方啊。就在此再谢谢大家一次。那我相信大家都不要太伤心，因为我知道达文不要我们太伤心，他一定要我们大家快快乐乐，因为这个是达文的本性。他认为说要 enjoy life， I think we should all do it。但是我有一句话要奉劝大家，是说，family 还是蛮重要的。物理虽然重要，但是我觉得 family 还是很重要的。就这样子，我今天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还有最后要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那麻烦各位工作的同仁可以到前面来吗？谢谢江月梅小姐、冯慧强小姐、谢谢钟小姐、谢谢钟生、谢谢钟生。
被一个当到 A 的这个不只是钱的，还有很多钱。
的经济跟时间。那今天谢谢各位一直就是到这边来，然后跟大家分享很多想法。我想其他的工作人员应该非常非常耐心，所以他们很愿意到前面来。可是我们大家在最后还是给所有的参与者一个热烈。
Thank you.